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Charles老师您好。
医生你好。
是。
我们好久没有上课了，那今天呢我们是
911节。
都忘了上到哪里了。等我一下下哈。
生自梦内在主观的宇宙语言。
哦好。有一个观点呢、好，我们来看一种观点哈、那这个观点我觉得比较我们少这样去考虑的哈、这里提到的是说呢，他谈很多个人性的部分之外，他突然间画风一转哈、那画风一转，他又转到说哦，这个梦的个主观的宇宙语言也是一种个人性的安全跟完整跟灿烂、也是一种宇宙性的语言、他突然转到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个情况哈，比如说现在你醒着，那现在我们在这边上课，所以你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如果你碰到东西你会感觉得到，对不对？那你脑袋也在思考，对不对？好，那假如说呢你睡着了，比如说现在中午你去睡觉，那睡着了，那好，那当你睡着的时候，我们来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有看到吗？有。好，显然梦中有看到吗？好，那有听到吗？显然也有。好，那有碰到吗？显然也有。所以眼耳鼻舌身意的所有的我们的六种感官，思考呢当然有嘛。好，那所以呢我们在醒时的时间所应用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其实在梦中里面它全部都在使用，对吗？
而且好像还是千里眼顺风耳。
对，那只是它的我们说基本条件不一样。基本条件就是说它的场景变换是比较快的。好，场景变化是比较快的。
是。
那我觉得这个思考我们比较少去想到。那我第一个呢，我就提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哈，就是说我醒的时候，我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好，那我在思考。那可是呢，当我睡着的时候呢，我一样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那我一样在思考，那请问这个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已。
我就好像还超过这个，因为我们在睡着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对，是完全自由的。
对，那就是我说的处在不同的环境。
嗯，是。
我说的处在不同环境，就是说它的一种基本条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换时间、换场景、换个人性、换人格，
无所限制。
所以赛斯有提到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说人呢，他其实有四个身体，他的本体，他的心智体，那他的灵魂体，也就是我们说 astral body， 那最后只是说我们自己的身体。那这种说法呢，其实你在所有的学派当中都一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而已。比如说像佛教讲的这个八识嘛，那前面是五，眼耳鼻舌身是身体识嘛，意的话呢是我们说的心智识嘛，然后再往上的话呢，它有一个叫阿赖耶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摩那，所以一样都是四个身体。那四个身体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再看很多的其他灵修学派，比如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葛吉夫第四道，那也很有名的一个俄国人的。那他讲到说人的出生就一次下来，他说三个东西，三个不同的系统，他用系统来解释，但是系统其实就是一种身体。那第一个系统是什么呢？第一个系统是你的本质，第二个系统呢是你的个性，第三个系统是你的身体。 当然那出生的那个东当然是本体，所以还是四个。好，那一出生之后，啊，等一下哈，那一出生之后呢，它其实四个身体，好，后面的那个三个呢，后面的三个呢，它其实是各自在应用的。好，也就是说，你身体有自己的身体系统，那你的灵魂体它有自己的运作系统，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心智体它有心智体的运作系统，那它都可以增加，都可以成长。好，那这里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个人啊，比如说我，依照我在看我自己的话。我一定要满足我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啦，钱财的需要啦，关系上的需要啦，感情上的需要，各方面，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去想说，他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一个人出生，他其实是一次来三个系统，从盆底出来一次来三个系统，而三个系统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运作的。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我现在这么想，好，我想要去喝咖啡。好，假设这样，或我想要做任何事情，那我想做的这件事情假设说是六婚好了，那我六婚的这个想做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上面或者是你说你的潜意识当中有三婚，有三婚可能是你的，我们说 astral body 你的心智体它的需要，那后面可能有两婚，好，有两婚呢是你的心智体的需要，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是11分，不是6分。好，所以依照这个想法来讲的话，比如说突然间你发生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说你很自动的在发生的时候，它并不只有说我个人碰到这件事情，而事实上是我们说的那个三个不同系统跟后面内在的那个本体，因为本体不太管你的啦，但是你本体下来的你的莫纳士，你的其他的六识，它其实我们这整个运作系统当中呢，它其实是四个身体同时在运作的。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呢，它其实都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去运行嘛。对一个细胞来讲啊，比如说你的血液来讲，那它的比如说它的寿命如果是120天，那么它在120天之内它在那边运行，对不对？可是最后到的时间到的时候，它开始变成必须要放弃这个个体的时候，他必须要死掉或由其他东西来取代，那他在他的系统里面他还没有生老病死的状态，一样有啊，他有没有他自己的思维，有没有他自己的行动，有啊，可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头皮屑在掉，那其实是很多我们的细胞在更新。好，那他有没有难题，有啊，比如说他可能碰到供应的不足，或者是到了胆囊的时候被胆汁把它杀死掉，因为它没有活动力了，一样有这些问题啊。所以你从小去看大的话，我们的整个运作系统呢，我们什么东西在运作身体，就好像我说如果你在梦中的时候，各位你去想想看，你梦中你有没有看到东西，那假如你白天有看到东西，晚上也有看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是有看到东西，基本上你根本就没有停止运作啊，你没有停止运作啊！你说我睡觉我休息，你有休息吗？你真的有休息吗？没有啊！以身体的系统来讲，身体系统全部都在运作啊！你的吃的食物有没有消化？有啊，对不对？那你要早上起来尿尿，对不对？因为你喝下去的水，它都不断的在分解，然后到慢慢到膀胱，然后消化掉嘛。所以早上起来尿尿嘛，可能要上个大号，好会。总而言之，你的身体所有的运作它全部都在运作，跟醒时的状况没有太大两样。那你的思维有没有停止？没有，你从来思维没有停止过。好，那你的触觉、你的感、你的眼睫、听觉有没有停止过？也没有。那请问，那这个醒时的经验跟睡时的经验它的差别在哪里？就差一个东西，身体的连结跟其他连结是分开的，这样对吗？好，比如说我现在我身体的连结跟我，比如说我身体的系统跟其他的系统连在一起，那么我的思维跟我的身体是 立即反应。我看到东西是，比如说我看到监理，我看到答案，对不对？那我是看到你们吗？可是如果我睡着的时候你在这边，我并不知道啊。所以我应用的那个视觉听觉不在于跟现在身体的反应 不产生关系，但是身体有没有运作？有啊。那我的其他的视觉的作用有没有？有啊。所以显然来讲是他们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说法哈、哦。最近我在看一本书了，其实这本书我很早就看过了，叫做新科学与心灵的桥。那他是把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了，好，他把科学的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博士的内容跟肯威尔伯的哲学，好，然后跟赛斯的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他是比较这三个之间的不同，那他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物理学家，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没有身体的这个赛斯，他们的理论既然在很多地方它基本上是相应的，是联合的。那他提到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又跟那个物理学家的量子又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回归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一个能量流。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记得天山你上次有问我嘛，你说有一个台东的禅师啊、哦，然后就是常常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好、哦，那问我是谁有一个好处，因为你可以从你对自己身体的唯一认同往上拉，因为假如你是你认为的那个，可是问那个问题的思，你说我是思考那个，那问题是谁在看思考的那个呢？好、哦，那其实。再深入一个问话，不只是问我是谁，而是问你是谁。我说你是谁是用我的角度问你是谁，他又脱了一层。好，那这个意思为什么你可以从这个我是谁你是谁，好，或者是说两个人长时间的对望这样的观点，你会突然间有一个领悟呢？就好像我们礼拜二礼拜二那个课程哈、哦，那课程我已经很多年了，我就在来上课之前，我就出现撞车的现象。那撞车的现象，我奇怪，我想说，怎么是我吗？还是怎么样？但是可是那个印象很浅，就后来是发生在我们同学当中嘛。但是我当天有去处理这个事件，处理很晚才回去嘛。那我当时也去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想到。一直到处理完了回家的时候，我在想，奇怪，因为那种感觉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出现了。所以显然来讲，信息场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它产生作用的时候，我们的警觉度不够，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它是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个能量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这里提到说醒时的生活跟梦中的生活，它其实是一样，是宇宙性的语言，而且是安全的、完整的跟灿烂的，而且是内在主观的。什么叫内在主观呢？就是内在的思维所产生，主观就是你自己观点嘛，内在主要的以你为主的这个观点所产生出来的宇宙性语言。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能量流，那什么样的状况对一个能量流来讲它是最好的状态呢？我们要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些我们很少去思考的问题。假如说你今天一个人，比如现在静坐在那边，你也没有在上课，你一个人无事可做，或者担心什么事情，你觉得这一天下来你累不累？你说我在休息，没有，你没有在休息，你会觉得说你好累。如果说一整年都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哦、天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过日子，好像是一点精神都没有，对吗？那可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专注在做一件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虽然做得很辛苦，可是因为我们很专注，连时间感都不见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好像做完的时候他觉得很轻松。你去比较一下，说我这么一辈子过来，这么几十年下来，什么时间我觉得我能量状况很好，精神状况很好。好，有的时候比如说夫妻之间相处很好，那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一个消耗，它事实上是一个增强。 好，那有时候我在专心做很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哎，奇怪，我好像是比没有去的时候精神状况还要更好。好，比如说你去听一场音乐会，那很辛苦的听了一场音乐会，两三个钟头下来，你觉得说，哇，天哪，我怎么好像被洗涤了一样，精神状况很好，对不对？那换言之，以能量流的角度来看，是说，当我的张力跟我所要流的那个能量状况，它没有抵触的时候，没有摩擦的时候，它其实状况是最好的。好，那这个就是绕着赛斯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在谈到说我们要充满着爱、充满着柔和的时候，哈，基本上它不是在谈道德，它不是在谈道德，它也不是在谈你应该用什么信条去过生活，而是什么？它回到一种处理能量的状态。为什么？假设说你是一个能量流，你是个电流，你是个水流的话，那么什么样的状况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过下去呢？你是最平和、最没有摩擦、最没有张力的，而且最能够在你应该走的那个方向去走你该走的路。好，比如说我如果说我柔和的时候是怎样？我柔和的是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我抵抗很少。我的弹性很大，抵抗很少，接受度很大，这是柔和嘛。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的能量在走的时候呢最顺利，而且最没有不必要的那些抗阻，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谈到爱，我们是爱跟柔和，对不对？那什么又是爱呢？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觉得说，比如说我很爱我的儿子，我很爱我的女儿，我非常 care 我的女儿。好，那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家养了一条哈巴狗，我不是把孩子比喻成哈巴狗，对不起，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啦。你可以说我养了一朵，我养了一只这个薏米蛇好了。好，我有朋友他的孩子养了一条薏米蛇，他爱那个薏米蛇爱得要命，可是他妈妈、他家里的爸爸、他的兄弟看到的话吓得要命，他喜欢的要命。好，当你喜欢薏米蛇的时候，那薏米蛇对你来讲它不是狰狞可恶可怕的，你是喜欢它的，你是欣赏它的，你是接受它的，对吗？可不可以这样说？是吗？好，那假设你家里养了一条哈巴狗或者赖利狗或什么狗，反正很难看的狗，那别人看起来说你怎么养这么丑的狗啊，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很喜欢呢，是不是？所以我可不可以演化一个东西，就是其实爱等于什么？等于真善美啊，爱等于美。为什么？因为它不管你看到它多么丑陋或多么怎么样，你接受它，你跟它没有抵触，你是有弹性的，你是接纳的。如果说你说你爱你的孩子，然后你说这个孩子什么地方不好或什么地方的话，那我们要看他的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基本的问题是你比较是依赖而比较不是爱，因为爱的话是他怎么样你都 OK 的。你了解我现在讲的这个不同的点吗？因为前两天呢，我看报纸不是有一个什么永和叶问嘛，那他其实他妈妈，因为我们这是情境对话，所以我拿一些生活的这个情境来对话这样子。他妈妈拿一个重的东西回家，那他也很好心的希望帮他妈妈拿，可是他妈妈就讲了几句话，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用帮。他妈妈大概平常对他很不满吧，然后他听了就很生气嘛，那很生气就不，他因为他是有功夫的，就弄了一个让他妈妈跌倒。他妈妈你这个逆子什么什么，就拼命骂他。就他一生气起来，就弄两个这些动作，结果他妈妈就死掉了。那他在法庭上痛哭了。那我们来看这两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说，你妈妈爱孩子，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我知道这个天底下的话，你同样是父亲跟母亲。孩子是父亲母亲的，可是妈妈对孩子的爱就是不一样于父亲跟孩子的爱。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怀胎十月，你曾经在你肚子里面长大，曾经他你以为他是你的血跟肉，事实上也是你的血跟肉混出来的。 那你从小是真爱他，那种爱呢，其实要怎么说呢，其实有很多是对他的一个依赖跟迷恋。那反过头来讲的话，你怎么样从这个依赖跟迷恋当中抽出来，反过头来，因为我们这提到说，如果一个人出生，他其实是三个身体同时出生的，所以他是你的身体上的系统，他是你的孩子没有错，可是他有他的个性嘛，他有他的本质嘛，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智体跟mind form 跟他的意识心这个两个东西，所以每个孩子他有他不同的展现方式，你怎么去欣赏他啊？比如说这个妈妈如果他欣赏他的孩子，他不会说你不是我的孩子，人家是要来帮你忙嘛，对不对？我不是说妈妈不对啦，那我也不是说这个孩子是对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们尽量能够柔和，尽量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尽量避免那个不必要的张力跟摩擦，因为这个不必要的张力跟摩擦有的时候他会在不但在原地打转，甚至有的时候会出大事情的。好，所以假如说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提到说如果人是一个能量体，而事实上你很容易观察到自己说，我如果我在我现在的状况，我在我现在的状况，那我一样用我的六种感官，那么我在梦中也用六种感官，那么显然来讲的话，身体这个运作呢，它只是身体跟你其他做连结而已啦。好，所以这里他才会提到说其实在梦中的情况它仍然是深自于一个主观的一个宇宙性语言。这样 我是不是把这个地方稍微解释比较更清楚一点，我们醒时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主观性语言，也就是所谓主观的话，就是你以你为主的思想观点嘛，主要的观点，以你为主的观点，以你为主的思想观点当作是一个宇宙性语言，对不对？好，那所以你今天有什么情感对应到外面的什么环境。好，那像丁山你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赛斯的思想实在是太棒了，他是说其实所有的人不是你个人而已，他基本上跟社会整体他其实是一起脉动的。那当然嘛，因为他是个能量流嘛，他因为是个能量流，所以他的一个成长方式，他其实是一个分布的状态，我们是一个 spectrum 的状态，就是说它是一个频谱状态，所以每个人分配到不同的地方。是啊，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有冲突啊，是啊，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有不同啊，可是如果说它往后来讲，它全部是一个本体来讲的话，那它一个本体所流出去的部分是不是做一个很多不同的排列跟组合呢？以中国人在谈易经，他们怎么谈，他提到说一生二，为什么生二？排列组合嘛，他发现到可以把它分为两边，一个是阴的，一个阳的嘛。那二生三，比如二生可能两仪生四象也好了，然后两个各自再生两个嘛。那再分，我问你，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不是在做排列，不是在做组合嘛？那所以整个事情，好，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生物呢，它是内在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去组成不同的族类，不同的一个生物，组成不同的人个性。那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么你出生为水，你的基因是什么？你今天是男是女？你的智商多少？你的才貌多少？那请问它不是一个排列组合的一个能量流的一个 spectrum 状态吗？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了？不会哈，你都了解吗？OK， 所以他这里说，他其实在醒时或梦中呢，两者之间有了不起的联系，而两个一起被说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提到说，如果一出生的话，他其实是三个身体一起出生的时候，那么身体的系统不连结的时候呢，他换开来不以身体为系统，他一样的思考，一样的看见，一样把身体的经验拿到梦中来去做实验的话，那它两个系统它是互相在联系的，你身体的系统利用内在系统用身体，梦境实境它互相在联系的。那其实更深来讲的话，它不止这个两个系统在联系而已，而是两个系统跟后面的本质跟后面的性格的这个系统它一样在做联系的。好， 圣经上也是一样讲啊，圣经讲到说是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它仍然是三个系统嘛。好，那么圣子的话，它包括身体跟心灵两个合在一起叫圣子嘛，对不对？所以它一样是的，一样系统是一样的。那你会发现到说，所有每个邪派、每个宗教或每个不同的说法，它都在主张一个东西，就是你不是你自己而已。那你能够行使你现在的思路，那其实是你的心思意念在产生作用的。好，他说让我们再更看更实际的问题，来看看这些怎么样融入我们自己的实相。哦，他说你去回想一下，你曾经放在一边或者是否认的一些感受跟白日梦，而这些要求有的在你们自己方面起了一个不诚实的作用。我有些感受，比如说我对某件事情我真的很气愤，可是我会怎么样装笑脸，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在上课，可是我心里面在想别的事情，然后呢我就突然间警觉到了，那我就又装出我很认真在上课的样子。好，你会有一些起了一些不诚实的作用。那他说，那么有些人生下来就体验基本上基因的缺陷，纵使在族类方面来讲，这种变异后或者是会有整体性的价值吗？意思是说，如果它是个能量流，是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感觉，那我们也常常会因为这个感觉希望能够去体验不同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你感受去隐瞒，白日梦去隐瞒，它仍然是一种类似像缺陷状态，你仍然不是一个很直接在流的。他说就种族的部分来讲的话，所有人的变异，比如说我有不正常的状态，我有内心的不愉快的感觉，它这些变异对整体来讲它是有价值的。好像说你如果有的时候你也会瞒一些事情，有时候你也会假装一些感受的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是它如果是在你的容忍界限之内是 OK 的，是 OK 的。但是事实上呢，他说我必须要强调，自然本身不做这种判断，不论你们科学的信念如何，我们的科学的信念是认为说最好不要有变异啊，所有的人出生就是正常的，孩子是要乖乖的，都不要变化，那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但是事实上变异或者是说某些不愉快的现象，其实对整体来讲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他说我并不这么说，以赛斯来讲他不是这样看，因为赛斯的观点他既然没有身体的话，他看的东西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我是在说每个个人的存在对族类的价值完成都是重要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你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今天在你身边的人他做一些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好，或者是说你对某件事你有一些批评跟怀疑，但是这些人的存在他对整体来讲是有价值完成的，甚至对你来讲也是有价值完成的，那是当然嘛。Hello。 但是更有禁止，我甚至在声明说个人跟族类的这个价值观是携手并进的。那 这句话就很难体会的啦，比如说我是我，那别人是别人，社会是社会，我个人的一切的状况它跟别人的价值完全是携手并进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周边有一个很不好的老公，或者是有一个我没有办法一起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个跟我很不友善的这个同事，这些跟你自己的价值完全是携手并进的。怎么说呢？因为首先它跟你的信念有关嘛，因为我的想法我内心的感受吸引这些人在我旁边跟我做互动， 那既然 我互动是因为我有感觉嘛，就好像你在梦中是因为你有感觉所以做那种梦，对不对？你怎么会做那种梦？因为它实际上不存在啊。可是为什么这个梦、这个噩梦、这个状态在你的梦境出现呢？那它一定跟你的心态有关嘛，不然你怎么会做这种梦呢？好，那一样的，在醒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很简单啊，因为那是你的心态 所引起的。那如果都是你的心态所引起，而我们又是能量流，而这能量流的后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说莫纳阿赖耶它的一种排列组合的分配，那请问它怎么有可能是没有共同价值完成呢？它一定有一个，我希望这样完成，你希望那完成，我因为我的心态所以把你吸引在旁边，而我在透过这个互动当中来因此进步，因此有价值完成，而你呢不是因为透过我的存在而你能够价值完成吗？对孩子来讲，如果他有一个 很糟糕的父母，那对孩子来讲是不是仍然是一种价值完成？因为他有这样的父母让他能够残脱，好，能够进化。那对父母来讲，他因为有一个叛逆的孩子，他是不是一样能够因为借着孩子他成长呢？好，那对族类来讲，说哎，发生像叶问杀他妈妈，或者是前面不是说是一个好像是北投吧，北投文化国小不是随机杀人吗？好，那随机杀人你要问他的话，他是说因为我想自杀，我内心有一个内在的声音一直逼迫着我，那我根本不想活了，我又没有办法结束自己，那我就随便杀个人让我自己解脱这样子。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讨论主题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么所有的人都对，首先对孩子就会更进一步保护嘛，再来孩子的问题要不要去解决，再来这些人这些类似情况的人的这个心态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为什么这么一个好人他曾经从来没有一个坏的表现，甚至是个纠察队长，甚至是保安人员，甚至是一个好学生，为什么到一个程度他突然间他崩溃，变成去学校里面随机找一个小朋友这样把他杀掉啊？这就是我们社会必须要认真去讨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对族类来讲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哦、他说我也在声明，族类本身是觉察那些导致他自己及其成员价值完成的情况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发生了一个杀小朋友的事件，或者是说杀父母的事件的时候，那我们整个族类有没有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去避免这事情发生吗？避免这事情发生当然是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孩子的安全怎么保护嘛，第二个就是那怎么样让一个人的人格不要突然间变化成那种 evil 的魔鬼式的情况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这里才会提到一个状态，他说每个族类都会以合作的方式在生物上将自己的存在跟其他族类同一考虑，那族类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基本的竞争，如果你觉得有哦，我这个公司跟那个公司竞争，那你其实是误读了自然，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对手，我可能还不太容易进步。其实你要当民族英雄是因为什么？时势造英雄嘛，是不是？啊，那我们会讲说，啊，希特勒或什么，但是问题是，当时的德国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嘛，不是产生在希特勒，产生在别人身上啊。因为当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共同的思维方式，当呈现的能量状态是那样的。所以他说就不论就人的有意识的信念为何，在一个生物的层面上 它的基因结构是跟其他的族类有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刚讲我们人是能量流，对不对？所以它所分配的，为什么这个人出生在你的家庭，因为他选择你这个父母的状况。那他来选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你的发展？当然知道，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也就是他未来的人生会怎么样，你这个父母会怎么变化，他其实是知道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这个基因架构它跟其他族类是有密切相关的。好，所以在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可能性真的是无穷尽。当然也有人讲说，哎呀，如果没有希特勒没有墨索里尼的话，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但是其实这种组配它是无穷尽的，因为它是个能量流，所以当能量在分配它的戏码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戏码的时候，它是呈现一种波状状态、排列组合状态，所以它每一步都有无穷尽的一个组合。比如说你碰到这个人，你今天换了某些想法，换了某些决定，那么你后面的整个局势都会不一样嘛。比如说Jenny 你没有来美国，那你在台湾的发展有没有一样？不会一样。答案，你如果没有来美国，或没有上这个学校，或没有 找这个工作，或者当时没有踏到某个行业去，那可能你后面的人生的状态会 totally 不一样啊，对不对？那踏上这个部分以后，他有没有再继续有不同的情况？其实是有的嘛。那为什么我们这里提到说会有一种无穷尽的发展性的可能性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线性状态。比如说，哎呀，最近我的孩子都没有跟我联络，然后我线性的想法是什么？他会不会出事了，对不对？那他如果出事怎么办？但那个只是一个单向性的思维嘛。可是它的可能性是无穷尽的啊。他可能正在做博士论文，他很忙，他可能这个时候正在忙些他无法告诉你的事情。有可能他正在闭关在修行，有可能很多很多的状况，可是我们不晓得。那我们用我们单线性的方式去思考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因为我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嘛？但是比较重要的不是你去看他是怎么样，而要看的是什么？自己的主观嘛。你在醒时的时候，在梦中的时候，你都有你的主观经验在创造你的实相，所以要关心的不是别人，关心的是自己。因为你认为的别人，你认为你的所有物，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你的心态跟你之间的对应。当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他是我们，还是我很爱他，你很爱他的话，就是全然给他祝福，然后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好跟美，没有任何的批评，批评不见的，这个才是叫做真正你对他的一个全然的爱。我说的那个真善美了，以真心的对他，以看到他的好为我们自己的基础，而我们经常会以善心善意来对着他，永远你是好的方式对着他，永远你是善良的方式对着他。所以我们在看那个拜伦凯蒂那个转念作业，那个转念作业他提到说，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你这样想会怎么样？不这样想会怎么样？除了这个后面有没有东西？其实是有的。后面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爱跟柔和，就任何后面的部分你解掉了，你对自己解掉了，所以你在看你的心念的这个变化状态的时候，你会就像我说的，水在流，电能在流的时候，它的阻抗张力最小的时候，它的流动是最快的。如果我一直在抵抗，比如说，万一发生这样怎么办？万一那样怎么办？假如真的发生，你就接受，这么简单。假如真的发生，你就接受，而且相信这件事情对你跟对他都是好的，你愿不愿意相信？以宗教的术语来讲，你愿不愿意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了？要不要臣服，让上帝去做，让上帝去运转，让一切的事情能够自然而然的运转？因为这样来讲的话，你的自己的负荷就会最小，而你的心当是在一种爱跟柔和的时候，对你所爱的人产生所谓的真善美。真善美的意思是什么？不管他怎么样，我不会看他的坏处， 不管他怎么样，我会欣赏他的好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对他有善良的祝福。好，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是真心的对着他。我这样会不会太乌托邦了？不会哈 ，OK， 那还好。因为其实你看哦，当我是处于到爱跟柔和的时候，当我看我的周边的事情是以真善美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突然间把我自己的频率哈、变得很，就是频率变得高了，而且接受度变大了，然后呢，阻抗力变小了。那阻抗力变小的时候，对自己跟对别人都产生好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密切相关的，你跟族类，你跟周遭的人，他都是产生一种互动的学习关系。你怎样，他会跟着变。为什么？因为是无尽的可能性的组合。它是可能性的组合，比如说他本来有机会更好，但是因为你的担心这么强，那么你对他会产生一个潜意识的一个影响力，然后他因为看到这个情况，他可能吸收不了了，他会产生不好的反应。就好像这个妈妈他丢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要来。那孩子接受了什么？他本来是善意要去帮他，对不对？他起了真悟心了嘛，对不对？他又扫他一腿，那本来也没怎么样，他只是坐在地上而已。但是妈妈就继续再丢出更恶的东西出来，这孩子一气之下就失手了嘛。好，所以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可是，在任何时候，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呢，我们不去试图丢的坏东西的时候，好，假设说他妈妈是接受他的孩子，不认为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孩子。他不是他的孩子吗？他心里真的这样想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他不可能这样想，妈妈怎么有可能不爱孩子？可是却丢了一些，啊，我们说的隐藏感受吧。好，我们说感受隐藏了，然后或者是他提到的感受，那这种东西丢出去，它变成变异，然后变异呢，它会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嘛。好，回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论点，就是善师认为说，人你就是一个能量流，你就是一个能量流，你用你的能量跟你的身体做结合，你所谓的身体呢，其实是你能量状况的组合，对啊。那这种可能性的发展呢，他说连电脑都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这里回到我们刚讲的哈，极重要的是说哈，族类你必须要维持一个弹性，不要锁入任何一个模式里面。你锁入一个模式，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不好意思，你锁入一个模式，问题是那孩子不是这样想的、啊。啊，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问题是，你就锁入一个模式里面了。啊，最近丁山在录那个《快思慢想》哈、哦，那其实这个作者呢，他也一再强调说，你不要锁入一个模式。可是快思慢想，它是不是仍然锁入一个模式？它其实是哎，它仍然是锁入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它用这种方式来看。但事实上，其实更加的一个弹性来讲的话，是说我们能够维持绝对的弹性。好，也就是说，不论那个模式多有利，而他说我在说的是肉体或心智的模式，不管它是多有利，你都不应该是锁入一个模式。他这里提到说，在已成立的人类本质的架构内，必须有各种各类的余裕，然后生物性的去启动这些余裕，以令那些变异能够经常保持活跃。那这个当然除了你生物性的启动你身体的余裕之外，其实精神上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对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仍然保留了一些空间，让它能够有容纳那些变异的一个活跃的这个流动啊，比如这样的事情我不能接受啊，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变异就不可能活跃啊，就不可能在你的身上发生了。我稍微停一下好了，因为都是我在说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这里有什么想法吗？ 都没有想法。啊，那不然的话，我们再继续啊。他提到说，在基因上啊，比如说一出生啊、就很古怪哈，会有缺陷或者什么，一出生就有什么病症哈。那些基因缺陷可能是古怪的，可能是缺陷的，他们可能显得是残障，啊，那也有可能显得是另外一种，或者是较好的一种，比如说。这一出生呢，他的智慧特别高，或这个人出生就特别帅，特别美丽，啊，或这个人出生呢就特别某方面才能特别强，比如说，所谓的音乐神童啊，或者是科学神小神童啊，那一类东西，或者是小的时候他计算的能力比电脑还要快，啊，这种一出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仍然是人类的基因的便利，也就是说，他。突出来另外一边，好，那突出来另外一边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一旦突出来那一边，如果这个突出来那一边产生新的范围、新的结果出来的话，那么人类的范围是不是更扩大？好，那这些突出来的部分呢，从基因的标准分出来的变异，必须被生物性的说明出来。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好，那可能在智商方面再拉高，或智商方面再拉低，啊，或者是其他的才能方面拉高或拉低，但这些拉高或拉低呢，它必须要用生物性来说出来。精神上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可是它必须要用生物性的方式来说，因为我们是生存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较好或缺陷的情况，不同的适应性或不同或主观或物质交代的改变，好，以及他们被忽略的其他能力的加强，都因为他们而成为必要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人是能量流的话，那么这个人出生就特别聪明或特别愚笨或白痴或天才，好，或漂亮或不漂亮，因为这是内在的需要，内在必须要透过变异术来让它的范围扩大，它是有一个众数，比如说，你看吧，我们水在流、电在流的时候，水在流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水它会渗透到其他地方去，范围会渗透嘛，会往旁左右移嘛？但是大部分的水会什么？会走在中间嘛？电流也是一样啊，电流可能在行走的时候，有些部分它会跟旁边做摩擦嘛。但是中间的部分它会正常流嘛，可是也是因为透过这个变异的部分，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加宽嘛。水如果跟这个土跟石一摩擦的话，是不是水道会越宽？它会把下面的挤掉嘛，所以它两个变异的部分会往右边左边移，然后它会怎么样？水道会越宽嘛。那右边假设是天才，左边是白痴，那大部分人是一般人。好，那就是以这个角度一再行走的时候，它的范围越来越宽。那事实上，以人的这个进化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过来的啊。以八卦来讲的话，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生多少卦？总而言之，它是不是不断的再去细分，再去细分？那在细分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新的变异嘛？好，这就是你如果学过统计就知道，但是它有一个回归点，就是众数它会回归到一个本质，但它旁边会不断的扩充啊。那么某个角度来看，这些愿意当所谓的不平凡的人，好，不管你是高的不平凡还是低的不平凡，他们其实是一个勇士，因为他投胎在很糟糕的家庭，投胎在非洲让自己饿死或怎么样，好，我投胎在很好有钱的家庭，然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那不同的生命形式是不是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啊，那这些有的说真的，他们愿意去在一种不同的一个状况下去过他的生命，他其实是个勇士了。好，那如果说你希望你的身边的人完全照你的意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婚配当中是不一样的婚配嘛。啊，所以之前我们也提到， 你要寻找，你要认同别人跟你的想法一致的，你找不到，你一个都找不到，连兄弟都找不到。可是如果你要找不一致的自己，你可以找到好多。好，因为这个人跟你是搭配的。好，就好像你不可能找一个同性的结婚，当然现在也是有了哈。但是在就算你同性结婚，你还是不一样的两个人嘛，一个一定是比较男性化，一个一定比较女性化嘛。好，那同性恋一定有一个是什么叫做什么一的一个零的嘛，是不是？对啊，一样的啊，他只是器官不一样，但是精神状态是一样的啊，对啊。那所以他必然你要找一个跟你完全搭配的人的话，你一定会找跟你是不同的人吧，是不同的人吧。这既然你是找不同的人的话，那么现在的重点是在你怎么如何，你怎么能够把爱能够表现出来。什么叫如何？就是有比较大的弹性，除了我的观点，我接受别人的观点，叫如何嘛。那什么是爱呢？爱就是看到对方的美嘛。哪有可能说你不欣赏他，然后你会爱他的？有没有可能说你欣赏一件事情，你不欣赏它，然后你会爱它的，有吗？对不对？我爱吃荔枝，我很欣赏荔枝啊，我很喜欢荔枝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检验，你是不是真的爱某一个人，好。还是你是依赖某个人，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标准，就是说从他的身上你看到了很多的缺点，你没办法忍受的，那你不是爱他。你了解我意思吗？你爱他的话，你开始会欣赏他，会知道他的美，他的好，然后会有善意的对他。
那请问一下，如果有些人他们做一个比较严厉的父母，对于孩子，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才爱你，如果你不是我的孩子，我就不会爱你了，因为你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都不是符合我的标准，那样子因为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界定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可是呢他并不欣赏他，那可是他又认为他还是爱他的孩子，对于这个做父母的，他到底是爱还是不爱呢？
我不是说他完全，我不是说他不爱他，而我是说在爱里面他藏很多很多的依赖。那这样讲好了，今天如果换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好了，如果你是生存在云南，那么云南的孩子呢，大部分都是大家在养的，他们不太会有那种个人拥有那个孩子的一个想法，那么孩子呢对父母亲的感情也没有像那么重。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你会不会爱你自己的孩子就不一定了。好，就你看很多的动物哈，有些动物它是很照顾它的孩子，像大象啊，哈，大部分会了哈。可是有些动物它是不太理它的孩子的，比如说鱼来讲的话，鱼的话，但有些鱼是会的哈，像比较高智慧的鱼，像海豚。可是有些鱼的话，像布拉提啊，或者是说像乌鱼好了，它一撒就是一整个海洋的鱼，哪一条是它的，哪一条是它的孩子。那你去看，我赚的钱，我省，台湾话说砍灯内斗，就是省东省西所省下的钱啊，我宁愿省下自己的钱，然后要把钱留给孩子。 你可以看到这里头很深的爱，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不是你的孩子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做。比如说外面一个人，外面一个 别人家来跟你要钱，你会不会给他？你可能不会给吧。或者给的话，你可能给他你认为应该给的道德上能够做得到的，然后你来哦，五十块给你，一百块给你，大概就这样子嘛。可是如果你的孩子的话，十万一百万你会全部都给他，对不对？好，那这个差别在哪里？这是一个观念而已嘛，纯粹只是个观念而已。因为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认为他属于你，而且他是你的一部分，这样了解我想要讲的。因为这人类的思维跟人类现在的信念，人类群体的信念，认为我的孩子是属于我的，而且是我的一部分，所以你才愿意牺牲自己来 来圆满他吗？但是如果说这个思维改变的话，孩子就好像我们说的，如果他一出生，他其实是基本上身体的系统也许有一部分跟你是有关，但是借你的基因了，可是他的个性、他的本质或他的内在根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不是说一点都关系都没有了，是他不是你的孩子了。好，因为刚才丁山在上课之前他提到说，孩子出生之前他都已经有他自己完整的一个知识跟他想要走的旅程了，他不是一张白纸，哦，那其实说孩子是老灵魂，也就是说，你认为的孩子，他是一个独立个体，你很容易去发现这一点的啦。这孩子是你的孩子啊，可是怎么他的习惯或想法或他的特质跟你都不一样，对吧？呀，yeah ，那妈妈跟爸爸对孩子的观念又不太一样了。爸爸的话，一般爸爸对孩子会比较 OK 的，虽然他是他的孩子，然后他会比较 OK 的。可是妈妈的话，一般来讲很难割舍，为什么？这是我生的呀，他是我的骨跟肉啊，是不是？那是不是一种信念？这个很难谈的，我知道这个，尤其跟女性朋友们是很难谈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在想。一切的来源是你的信念。假如人类的群体式当中认为说，哎，孩子跟你的话，哈，是个个体，像美国的孩子跟台湾的孩子，哈，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太一样的。父母亲的话，就像我说的那个叶问啊，哈，永和叶问，他年纪蛮大，但是他还是靠他七八十岁的老父老母在养他嘛。那老父老母会养他到什么时候？养他到任何他需要他养的时候，对吗？就算今天七十岁八十岁的孩子，父母会不会养他？会啦，好，我也会啦。我讲是讲啦，但是我只是用信念在讲，但是我一样疼我的孩子嘛，好，我一样依赖我的孩子，但是我只是看到我的依赖而已，我不是说我就没有依赖啦，好，我没有办法说做到说，哎，这是我的孩子，那我不依赖他，我纯粹只是欣赏他，我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是我已经做到一点，就是说我尽量用欣赏他的角度，然后我尊重他是他自己的个体，我们尽量做到这一点而已。那中国的这个父母的话，他认为说孩子是你的，他永远都需要你的照顾，一辈子到老到死都需要你的照顾。美国的不是这样子嘛？美国的话有超过了成年以后你要自己独立啊，甚至遗产不一定给你啊，哦，也不一定是我的钱就等于你的钱啊，不见得是这样啊，呀，而且美国的孩子他们在美国的环境当中，他们比较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太靠父母的，我要靠自己啊，呀，我的小女儿跟我的关系是非常好了，哦，但是她唯一坚持的一点就是她不到我公司上班，并不是说之间有冲突哦，可是他有一个坚持哦，他就是我说那你暑假做几个月呢？他说也不干，啊，也不干，他就是不干就对的啦，呀，你给他多少钱都或做什么做什么事都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不愿意跟父母亲产生关系，他不愿意在父母的羽翼之下生活啦，他希望独立，他希望能够展翅高飞，他认为说他大学毕业了，他就有能力谋生活，呀。因为美国孩子跟中国孩子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会不一样？信念嘛，也就是中国的孩子或中国的父母，他们有一套想法，而美国的孩子跟美国的父母有另外一套不同的想法。那我们现代的社会跟现代人对孩子有一套想法，可是 早年的孩子跟早年的父母跟孩子有不同的另外一套想法。如果以中国来讲的话，早年的中国是说父母叫你要死你就要去死，对吧？你没有条件的，不能反抗的哦，父母说要死你就要去死，那父母的话你不能不听，对不对？那现在的孩子 还有这种事吗？所以是什么信念吗？真的是信念的。你去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同样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个人跟我要钱我什么都给，无条件的哦，你甚至不会喜欢他哦，你不一定很喜欢他，你其实是心里面很气得要命，这个人，对，但是他跟你要什么你都要给，为什么？然后你还说你很爱他哦，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为什么我永远被他绑住，我的心被他绑住，那他怎么样我就整个心闲在那边没有办法过生活，我的张力全部在那边，所以我的能量完全被抵消掉了，我没有办法快乐过生活，我没有办法安心过日子，我天天在伤脑筋，我天天在难过，我的能量状态变成一种很抵消的状态，为什么？信念了，信念了。好，你换不同的信念的话你就比较好一点，就像我们今天提到，如果你柔和了，哦，柔和就是说 OK 啦，我尊重你是你的个体，事实上就是嘛，哦，四个系统当中只有一个系统跟你有一点关系嘛，它借你的基因而已嘛，哦，但是它长大状况根本跟它身体的操作跟什么东西有关，当然跟你的给它的基因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什么？它的主观经验有关嘛，也就是它的思维嘛，对啊，那思维从哪里来？思维又从他的个性来的，从他的本质来的啊，也就是从意识心来的，内在的啊。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比较劝孩子，我们都要爱了，我们也都很爱孩子了，但是呢不要让自己变成一种无法解开的一个锁链，把自己枷锁在一个笼子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做过不做或他的状态要永远把你拉住牵住，但是回到一种爱跟柔和的意思是说，让事情更有可能性，更有弹性，好，让我们对他的爱能够变成一种对他的尊重，对他的美的欣赏，对他的善意，跟对看到他的善，好，然后以真心的对着他，而不是说一定要被他的一个牵制。所谓真心的意思是说，你明明不喜欢，但是你也不敢讲。所以什么是真善美呢？什么是爱跟柔和？这个听起来都很像那种道德上的语句，但事实上是怎么样让你的能量状态是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而且流动最快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对你个人跟对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的，真的啦，好，你去看看啦，如果说你天天在担心的话，在难过，然后或者是说为孩子事情你忧心处理的忧心不已的话，那么你整个生活状态呢，你的事业你还有能够专心吗？能够全力以赴了吗？你的身体会不会产生变化？你的其他关系会不会产生变化？你的生活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平顺然后愉快健康的一个状态，长久的话，不要到最后我说的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担心担心担心担到一个程度的话，你会发现他说奇怪，我的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难过当中你一定会产生智慧了，啊，这是难免的，但是能量真的是在一种比较平顺的状态，它的运行是最好的。先把自己处理好，假如说我是一个很愉快的人，任何人看到我都是觉得说我能够带给你的就是什么信心爱然后支持，那么所有人都想接近你啊，孩子也会想接近你，先生也会想接近你，太太想接近先生，朋友想接近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能量那种很顺畅的状态，人家看到你是有精神的，是喜悦的，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自然而然会吸引你的主观经验去吸引环境，会有不同的情况，因为所有都是成可能性，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不可能啦，啊这个不会啦，那个不可以啦，那问题是这样的话，他这里提到说你有一个无限的可能性在做选择啊，那所以他说较好的跟缺陷的 的这个情况，不同的适应性跟主观跟物质焦点的改变，这个总共有几个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哈，这五个东西都是基因的变异。什么叫基因的变异呢？就是变异的变很好，变得很差，好，或者是变得有不同的适应性，或变得主观，或者是物质焦点的改变。物质焦点的改变就是有可能它比较通灵啊，或者是它没有办法focus 啊，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这几个状况都是叫做基因的一种变异，较好的变异、较差的变异、不同的适应性、主观的变异，或者是物质焦点的改变。好，还不止这样，还有最后一个，也就是对会被忽略的其他能力的加强。啊，其实这个东西都因为他们而成为必要的。他提到这个五六个不同的变异呢，他说都是我们内在的需要，也都是它是必要的。那所以然而呢，即使我们都承认这些，但是为什么这些个人缺陷会被选择呢？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孩子？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先生？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工作？我为什么身体有这样的一个缺陷？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个人的选择会被你自己体验的话，所以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检视一些常被人类遗忘的感受。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就必须要检视被你遗忘的感受。什么感受呢？你想要一种不同的焦点。这就是答案，你想要有不同的焦点，所以有一些感受被你遗忘掉，你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知道的很。为什么我身为黄种人不是白种人？好，为什么我身为女的不是男的？好，为什么我生来瞎眼？为什么我生来歪嘴巴或斜脖子？好，不管你今天碰到了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你要有不同的焦点，你想体验不同的焦点，这就是答案了。那假如是你要体验这种不同的焦点，假如你真的有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对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怎么会有挑剔呢？你怎么会抱怨呢？好，那假如说你不同意这个说法，你被设定的，或者是你的身体验到不同的缺陷，如果你不是想要体验不同缺点的话，那么现在他用一个情况来讲，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受苦本身对灵魂没有好处的，好，而且不是个美德，可是无疑的很多人在寻求受苦，就好像有缺陷不好，对不对？我们都认为有缺陷不好，可是却很多人选择缺陷来出生嘛，过度聪明也是个缺陷啊，那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相处嘛？那过度愚笨也是个缺陷呢，对不对？或者是不管你在哪一方面的这问题，因为你要体验不同圈，那你会说，那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这里就提到说，那好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了，受苦好了，谁先希望受苦？有人希望受苦吗？没有。哎，有没有在受苦？有啊。谁在受苦？我举个例子。佛陀有没有在受苦？有啊，他修行的时候，他是王子，对不对？山珍海味他不去享受，众多的奴仆妻妾他不去接受服侍，他到苦行灵气六年以后呢，前胸贴后背。什么叫前胸贴后背？叫做纸片人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吃一米一素。一米一粟不知道是什么了哈，当然应该不会是一粒米跟你一颗那个一粟粟啊，我想一米一粟应该是说一点米跟一点这个薏米这样子啊，那吃到前胸贴后背，那很苦吧，对不对？那他却认为说受苦是有好处的哈，但是受苦不是个美德，而且但是很多人在寻求受苦啊。但受苦不能视为扭曲情感或新的畸形而被排除于人类的经验之外。是啊，受苦的确是很畸形啊，很扭曲啊。 可是却没有被排除到人类的经验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受苦是为了种种不同理由而追求的一种人的一个状况。那受苦有很多种层次，而受苦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啊，很多人会把痛苦跟幸福画上等号。比如说你去运动，啊，这边跑步其实苦得要命，我自己就做过啊。以前我到 fitness 去跑步啊，疯狂的时候是早上去跑，晚上去跑，中午去跑，然后半夜起来起床的时候又跑到菲律宾去跑一个钟头。那跑的时候很苦哎，因为流汗啊，对不对？但是我会把受苦跟幸福画上等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哎，我好像又达到了些什么啊。前两天有人爬山嘛，然后他说这个山他蛮熟的，就后来跌死在那边嘛。然后后来人家去救他，没有办法拉上来，用背的硬把他的尸体 背上来。那奇怪，你为什么去爬山？你好好在家里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去爬山？又冷，然后又危险，对不对？因为他其实受苦跟幸福有时候会被画上等号。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是运动员啊、赛车选手啊、登山手，全部都在寻求痛苦，而且这些痛苦呢，某些痛苦的强度本身是舒服的，也就是他们喜欢活在危险的状态当中。我常常有时候在看那个侦探电影，像007啊，我觉得他每一秒都好紧张哦。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那奇怪，我的日子这么平稳，为什么他的日子会？当然那是电影啊。但我在想说，奇怪了，他怎么会喜欢活在这种，比如像007，对不对？他每一秒，你看又是从什么直升机上跳下来，又是什么爆炸，什么没被炸死，什么之类的哦。Yeah. 怎么会受得了呢？yeah, 但是 有的人就喜欢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Yeah. 有的人是喜欢去参加战争啊， yeah, 甚至于你也不晓得为什么，对不对？像很多跑到什么其他国家去参战或什么，你实在是不能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Yeah. 所以呢，他说呢，这些东西哈，就是说，喜欢危险的活着。那有些派别相信呢，灵性的疗愈是身体痛苦的结果。就是我其实有很多的宗教都会这样子嘛，哈，像比方说不要体贴肉体啦，或者是。我前几天不是在禁食祷告吗？那我禁食祷告它基本上有一个用意嘛，就是我不要吃东西，让我饿得要死，很痛苦，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做了些什么事情。Yeah. 那可能我相信原来那个禁食祷告的意思是说我因为禁食的关系说意志比较坚强吧。好，但是其实大部分后来的演化变成就是说你好像少了一个身体上的享受，你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人嘛，对不对？像最近有一个人在找我咨商嘛，他就说他的男朋友骂他，他去参加一个什么灵气的课程啊，跑到一个人家的家里，那他男朋友知道觉得非常生气，人家单独家里一个人，而且是异性，你也跑去，而且交了70块，你要是发生什么事你怎么知道？然后你一定有很多是这样的经验，他不跟他说话，还说你这个人很淫荡哦，这样子骂他，哦，他就很他听到这淫荡，他就气死了哦，他会觉得说自己很没有价值。我说你不用难过了，哦，就算淫荡也没什么关系的啦。我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哈，这半开玩笑的，哈。我说我以前呢，啊，听到有一句话，我就觉得哇，好佩服哦。他说什么“柳下惠，美女坐怀，心不乱”，对不对？我想哇，这个人真的好有修养哦，哈，哦。啊，美女这么漂亮，女生坐在你身上，哦，哎呀，你心都不会乱呢，哦。后来长大以后才知道，好像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有一个禅宗公案，我就讲那个禅宗公案给他听。我说 有一个成功关系是说呢，有一对母女哈、哦、奉养一个高僧三十几年，好、哦，然后这高僧在那边学习哈、哦，在那打坐，到了三十几年后，这个妈妈就心中产生一些疑心嘛哈、哦，然后她就想测试这个高僧的这个修行程度怎么样，她就跟她女儿讲说，你过去趁她不注意的时候从后面抱他，紧紧的抱他，然后就是说用身体贴他这样子，看他会有什么反应。结果他妈妈后来就问这个高僧说：“哎，那事情你是怎么想的？”那他就念了一段诗嘛，这一段诗就是说好像是枯木啊，哦，他是不会有任何的心像止水像枯木这样子。就他妈听了以后就把他赶走了。你不是修行者，为什么？因为你心没有激荡啊，心有激荡是正常，只是说那在这个激荡当中，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我们说的自制力，或者是你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像人啦，比较像修行者啦。但如果说你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柳下惠美女坐怀心不乱，那请问各位，你们如果嫁一个人的话，希望他是柳下惠吗？你的伴侣如果是不管是男的女的，如果你的伴侣是柳下惠，不想你是怎么想哈？人，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还是要有一些人性，只是说在人性当中，我们带着柔和跟爱。好，那假如说你认为说身体的痛苦，或者是身体你不敢去享受身体的一个快乐，比如说不敢听好的音乐，不敢吃好的东西哈，不敢欣赏美的风景哈，不敢让自己身体上有所愉悦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这跟灵性疗愈是没有关系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的女儿去抱他，他完全没有那种身体的感觉，这跟他的灵性疗愈是没有关系的。柳下惠美女坐怀心不乱跟灵性的疗愈是没有关系的。而他们自己施加的痛变成他们自己的一种愉悦，你只会寻找痛苦，或只会避开什么事情，其实是因为人的话你还是必须要，我们这样回过头来用赛斯的理论来讲，你今天的感官知觉从哪里来的？你的感觉从哪里来的？从你的信念来的吗？从你的思维来的嘛，从内在来的嘛。好，如果你的内在给你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一种一个基本能力的话，他并不希望你去受苦啊，他希望你能够欣赏美啊。好，你能够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柔和在你心上，但不是去侵犯别人，这是没有错。你只要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不侵犯别人，但不表示你不侵犯别人的状况之下，你不能有任何愉悦的感觉啊。这个东西赛斯只是希望我们了解到感官感受从哪里，从情感来的嘛。那情感怎么会，情感的状态如果你对美完全无法欣赏的话，那你怎么会有一个美的情感呢？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的世界是一个主观世界的话，是什么？你看到美就表示你心中是美的嘛。你欣赏高的知识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高的水准了，所以你才听得懂高的知识嘛。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到一个程度的话，今天你听赛斯思想未必你听得懂啊。所以他说，人们常常说动物跟人都在躲避痛苦而追求快乐，是啊，是没错啦。然而呢，任何对痛苦的追求，除了在某种情况下都被视为是不自然的，是啊，这也没错啦。好，所以对痛苦的追求是不自然的，它是一个古怪的一个模式。可是呢，小孩子做白日梦的时候会梦到国王跟皇后啊，有很大荣誉，这是没错了。可是他有时候也会梦到自己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白日梦或做梦，他梦到自己死亡啊，梦到后母的恶毒啊，他是后母的孩子，然后被虐待啊，那奇怪，他明明是人家的幸福的孩子，为什么去梦到这些呢？因为就想体验呢。他说事实上人他是他们尽其可能的想象以及涉及人类经验的每一种状况。所以你们很喜欢看电影吗？ 对不对？明明好的，你为什么去那边哭一场呢？你看到梁山伯祝英台，然后满脸的泪水回来，那干嘛呀？好，那或者是说，你看到很多很悲惨的情况，你为什么想要去看这些东西呢？因为你要近期可能的想象跟近期的体验每一种经验啊。所以哪有可能你只有想好的？如果你只有想好的话，那我跟你讲，今天电影拍的就是，哇、哦，这个美丽的女人跟英俊的男人，然后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然后他们孩子也都非常顺利，然后全家人都爱在一起。请问这样的电影有人看吗？收视率零，恐怕不是啦，因为他当然是一个经验，我只是开玩笑啦哈。对。你看电影拍出来一定要尽其可能的让你体验不同的生活嘛，对不对？好，美丽的日子、哦、漂亮的夫妻、哦、最好的一对，生活非常平稳，那从第一分钟开始到最后一分钟，他们每天都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完全没有冲突请问这样的电影有人看吗？那奇怪，那你们不在行酒痛苦，不然在干嘛？你要看到很多紧张的画面，因为你要经验嘛，所以在某个程度成人也同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一样会涉及悲剧、悲伤、伟大的这个剧情，也就是所谓的戏剧张力、挣扎的电视电影，你会被它吸引啊，这是因为我们活着啊、是你们对人类经验伟大的好奇心的结果，你们活着就是想参与人类的戏剧。那如果你们活着要参与的人类戏剧，那你在这个戏剧里面突然间碰到你周遭的人、哦、对你有一些跟你的最理想的画面不一样的时候，那请问你不是在参与戏剧，不然是什么？你是个能量流，就内在推出来，借着基因，借着身体状况，借着不同的环境，不断在互动，不断参加那种戏剧张力，参加伟大的剧情，参加悲伤的、悲剧的、痛苦的、挣扎的，因为身为人，你对人类的经验有伟大的好奇心啊。他这里就微笑一下，他说：“我知道了，很多人是不会同意我的。”你们还是想说啊，带着金汤匙长大、啊、然后张口就有饭来、啊、伸手就有衣穿、啊、然后人家很爱你、啊、那随时在关心你，是，这很好，但你不会永远希望这样子的、啊、假如说啦，你去看看自己的能量状态，假如说你在家里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快乐吗？你真的能量没有流失吗？其实不是吧，对不对？呀、yeah. ，你反而有的时候，你参加一个让你能够舒展你的经验的这个才能的这个地方呢，你反而会觉得说你自己是很高兴的哈、哦。所以他说，从他个人的经验得知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哈、哦，他并不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快乐人生，永远住在健康平稳的身体里面。天哪，这是多大的安慰啊！好、哦，眼睛不好啦，啊、哦，脖子痛啦，孩子不乖啦，先生不理啦，哦，家庭发生变故啦，哎，戏剧张力好大、啊。但问题是，你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保持心中的爱跟柔和，让摩擦最小，让张力不要那么大？那这样的话，其实流速会更快，而且解决事情的能力会更强，因为不是你在解决嘛。我们还是强调一点，你认为的你不过是30%、40%，后面还有你的莫那是、阿赖耶识啊，不是三位一体的吗？那既然是有后面在有后面的操作跟操守，你为什么不能把信任交给后面呢、啊？你尽量的专注就好了，你专注在你自己能够眼前的事情，在剧情的张力就好了。你看电影，你只要专注看就好了，对不对？你需要担心吗？有啊，眼泪还是照流啊，紧张还是照紧，可是你专注就好嘛，好，专心看电影就好了嘛。你在看电影啦、啊，赛斯说我们在物质世界是伪装实相，是一种投射，你根本就是能量流嘛。 所以被自然后遗传赋予，似乎大多人认为是他们所渴望的一切礼物。好，这是接前面那一句话了。你不会想永远都是快乐，永远都是你渴望都好像都是最好的。每个人追求价值完成，那是指他们以一种方式选择人生，好，使他们所有的能力及才能尽量的发展。那为了要发展才能，有的说要什么样？要灾难嘛，是时势造英雄嘛，没有时势怎么有英雄，对不对？呀，没有痛苦怎么能够展现？好，所以并且以这种方式呢，使他们的世界更丰富嘛。所以有些人才会故意选择身体嘛，切线的身体嘛。所以你会说奇怪，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会选择？这跟什么罪恶没有关？他们选择切线的身体，使他们能够更加的强烈的专注在其他领域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不同的焦点，这我之前就讲过了嘛。好，他们要不同的焦点啦。所以因为要有不同的焦点，你选择当男生，你选择当女生，你选择漂亮，你选择丑陋，你选择高智商，你选择低智商，你选择这样的家庭，你选择这样的父母，你选择这样的配偶，你选择这样的孩子。孩子来你的家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家的问题了啦。所以他们以某种方式过滤他们的特性，然后这样的一个选择来加强一种强化，这种强化使加注在个人及双亲方面。你看哦，这种强化，比如说我选择父母，对不对？不是在个人方面的，也在双亲方面哦，也就是他选择父母啊，哈、哦，不选择父母怎么强化？你不选择当徽州土人，你怎么去过徽州的生活，对吗？好、哦，那你不选择一个个性非常强的这个父亲的话，你怎么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去产生那些激荡？所以人是为了要加强，选择一种强化，所以选择个人，选择双亲。然后呢，某一群人会以一种极特殊的方式跟世界联系。好，所以为什么选择不同的焦点，做不同的戏剧张力而已嘛？好，所以在几乎所有的例子里面，啊，这些人也会从事于否则不会被考虑的主观议题跟问题。所以希特勒会发生嘛？希特勒事件以后，大家会被讨论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那永和叶问会发生嘛？那现在是大家是不是讨论，是不是一个主观的议题在讨论或问题在讨论，怎么保护孩子，还有怎么能够让人不要这样子，有这么怪异的现象出现，人格有特殊的现象出现，对吧？啊、那些什么文化国小杀人事件嘛，哈、哦。怎么保护孩子，怎么不要让人格发生变异、哦、所以他们会问就他们自己而言必须提出来的问题，不只是为他自己，也为整个社会。所以社会会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看九一一事件之后是不是安全性加强很多了、哦、不管到哪里哦，甚至到政府机关办事情，他要收你钱身，他怕你带武器进去，这在以前怎么有可能呢、啊、像我们以前坐飞机的话是直接就到就接近接机人就直接碰到飞机啊，对不对？根本就没有距离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是远远的你就要被检查到不行啊，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被社会在讨论嘛，对啊。所以九一事件不只是整个社会为九一事件再带来后面的后效嘛，啊、哦，当然自己也会嘛，哈、哦。所以那些问题哈、哦，带出了一些人类心理上跟本质上。人类本质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成熟跟洞见，没错吧？因为它跟人类的这某些心理成熟跟洞见是有关的嘛，哈。但是这个东西呢，也牵涉到一个东西叫同情心，才能够继续存在。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事情发生，那我们有同情心。什么叫同情心呢？我们对孩子的同情嘛，哈。那以后要对那也了解到这个杀人的这个心理上的扭曲嘛，好、哦，他我们对他有一些能够一种同，但是同情跟怜悯之间是有一个不同的，哦，所以怜悯是说他做错了，他不应该这样的哈、哦，他应该受罚了，这是怜悯了哈、哦。我这怜悯的意思是说，他是多少有错的或不好的现象，可是同情的话是说呢，你知道他是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体验焦点。 他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同情心，活泼的同情心会导向建设，导向能力的利用，跟导向社会的议论。比如说发生叶问的 事情的话，那我们就看说，哎，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的亲子关系的这个部分能够加强，那他是不是导向建设，他是不是导向能力的利用，是不是导向社会的议论。比如说这个希特勒事件以后，那么集体屠杀人家种族的事情可能以后不太会发生，也不太允许被发生嘛。好，我们就要想说，哎，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导向建设呢？他的能力某些部分他会导向建设。现在德国人他们对其他种族的包容力就强很多了，他们也都在检讨，而且他们也在道歉嘛。好，那不只是一个希特勒本身的问题而已啦，可能跟他们整个族类的一个观点是有关的嘛。所以真正来讲，当我们了解到每个人想体验不同的焦点的时候，我们产生，哎，他扮演这种角色其实他也值得同情，那这样的话他反而会导向一个建设性的能力的利用跟社会的议题。那某个角度来看，你看我们对个人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个人的话，当我们对自己的发生的一些错误或行为的话，我们带着同情而不是怜悯，不是指责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专注在怎么去建设它，怎么去讨论它，怎么样去利用它。好，比如说我一个孩子，那对父母很让你很难过，那你怎么去把它当作是一个建设性的，把它当作是一个能力上的利用，然后把它当作我们来家庭来讨论它应该怎么去解决。好，虽然黎明是麻木的说啊，他需要我救了，他我给他钱了，他这样做也很可怜了，他们是对肉体的，你们是对肉体的标准的一个过分仰赖，以及对适者生存的这个观念的扭曲，认为说啊，那你看嘛，就是要做好才会好嘛，是啊，做好很好啊，可是他就是想要这样啊，有助于，当然有助于夸张任何基因缺陷的存在啊。但是一般宗教的话会认为什么，都会认为说啊，你做错事被惩罚了，因为人类的存活是依赖你们主观的这个活动衍生于你们身体的活动，也就是它其实不是处罚，它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思维活动嘛。那个思维活动还不只是你这一世的活动，你还是前面的部分嘛。那他说因为你们的主观行动要你们自己身体力行来，身体行为来负责，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归咎别人啦，其实是你想体验的。那么你这样来讲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能量导到你要走的那条路，不然你一定会抵消在旁边的。但是科学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看它啦，科学会认为说身体的活动就像一个机器人啦，一个形式化的结果。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韩国流行 某些疫情，对不对？那他们在创造这样的一个流行病，他们的真正是什么？因为一旦就是隔绝嘛，不想跟外界流动。好，那我们会以病来看它嘛，但事实上它不是病嘛。好，我们把它当机器人，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就会不惜任何牺牲任何人或任何事，希望活下来。他并没有真正自己的意识，他不了解他们的真正内心的思维到底是什么，你只把他当病来看。比如说感冒，很多人会认为说病毒感染，但是他个人利用这个东西来达到他的目的啊。他的思维是只是精神性的海市蜃楼，如果有一个零线缺陷，那么他的好像他的问题是就很大了，意思说以科学来讲的话，他认为什么精神性，他根本把它当作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啊。好啊，所以人不是机器人啊，所以因为人不是机器人，所以所谓的基因缺陷或者是整个方面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角色要扮演啊。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啦，因为它是精神性的，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否则的话一个族类就会守到你们过度的一个专业领域里面。你说我们现在就是嘛，你一定去看医生，那看医生，医生背的是什么？ 所有的病症的名字，所有病症的前因后果，以及这个病症应该怎么治疗嘛，对不对？他有了解你吗？没有吗？你去看他五分钟就结束了吗？来，你什么病？哦，你这个欠欠这样，啊，会怎样？然后这个药给你吃，就这样子。他会把你认为说你的精神性，但是问题是根本就测不准原理啊，啊，所以测不准原理必须应用在基因上面。你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测得准的，所以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有种种的意识状态是一个在另外一个里面。其实这个地方好，我是觉得真的值得去思考。我们不是提到嘛，你的本质、你的个性、你的身体，这是可几乎所说的啦。好，但是其实赛斯也是讲说是个身体嘛，哈，一个意识住在另外一个里面。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说我在你里面，你也在你里面，他也在他里面，我们都在一个里面。你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啊？我来念一下那个，我找约翰福音念这一段给你听听看哈，这很好笑的事情哈。在第十七章二十节左右吧，好，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知道，可以猜，信你猜我来。然后呢，你是给我的荣耀，我是给他们，我已经是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里哈，整个第十七章哈，都是我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那谁都在里面，这是在讲什么？其实我跟你讲，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深的道理。在赛斯的这个说法里面，他讲的很简单了，他就说意识它就像相织在一起的一个缠在一起的丝线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它其实缠绕在一起的啊，就好像我说的，我们怎么想，其实跟我们内在，我们各自不同的系统，但是各自不同对我们自己有影响，那这个只是单一的，可是对群体来讲它仍然绕在一起的。我跟你的现象，你跟他的现象，我们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它其实都是缠绕在一起的。那所以谁都在水里面，那你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都在里面的。为什么神在我里面，那我又在你里面，那你又在他里面，那是奇怪，你在讲什么？ 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时间的同时性，你也在声音里面看到意识的，我们说的这个相牵的哈，或者是缠绕在一起的这个现象，很好玩的。我想时间也到了啦哈，我们暂时就停在这个里面的哈。那基本上就是每个都是相连的，而且基因系统其实是意识系统，而意识系统其实是缠绕在一起的系统，呀，yeah. ，又是一张很棒的一张。你有什么想法吗，先生？因为你刚刚有事情离开哈。
所以他有一句很棒，他说要紧的仍然是去爱、去保护、去珍惜，并且去表现你拥有的身体。那，
是，比如我拥有我的身体，那身体是我在人世间想要体验的工具。我们之前有讲嘛，其实人生你拥有身体，你的人生过程就两个字。体验，好，那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你无法体验，我无法体验。比如说，我想爱我的孩子，我孩子不让我爱，就是你们要体验那爱孩子的感觉嘛，所以你痛苦嘛，对不对？呀，所以其实体验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唯一的目的嘛，呀。今天有什么想法吗？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
谢谢赵老师，谢谢大家。